门终于吱呀的一声打开了。杰克背对着灯光出现在门口，头发湿漉漉的，一缕一缕的蜷曲在耳朵边。被灯光一照，像是脑袋上顶了一个麻丝缠出来的黄灿灿的光圈。他一边系衣服扣子，一边把头伸到厨房门外，喊着：“
简。”
克简早就等着呢，杰克一喊，他马上蹦跳着跑过去。两个人弯下腰，各抓住澡盆一边的把手，默契地往外抬。温热的洗澡水在盆里晃荡着，冒出皂角的气味。杰克头一回洗澡，看着揉碎的皂角发愣，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他向克简要素扑，比划了半天，克简才明白就是羊皂。可是丁念镇没有羊皂。公路线被日本人封锁后，杂货铺子里进不到货。后来沈晨弄到一块香皂送过来，杰克却没有用，因为他已经习惯了用皂角，觉得皂角巾搓在身上更加清爽和舒服。
很好。
他滑稽地做出了一个搓澡的动作，一边闭着眼，嘴里霍霍着，表示很享受。
很好，很好。
他一次又一次地说。克简很喜欢杰克的随和劲儿。他在克简家住了这么久，给什么吃什么，说什么听什么，满天下都找不出这么好相处的人。两个人把澡盆抬出厨房，竖起来，往院子里倒水。水声鼓鼓地响，像唱歌。水被泥土大口大口地吞下去，到明天早晨看，只剩一个不规则的湿水印。杰克想说句什么，一只手起劲儿地比划了半天，克简没看懂。他猜测杰克是在问，水流到哪儿去了？流到哪儿去了呢？克简也不知道。也许地下有暗沟，能够通到远处的串场河。水倒光了，克简打手势催促杰克回房间休息去，下面的事情交给他就可以。杰克拍拍克简的肩，客气地对他说：“
谢谢。”
回身正要走，院门被轻轻地扣响了。克简想不起来这么晚了还有谁要来，有点紧张，赶快推着杰克：“
快回房，别点灯啊。”
娘过来，等杰克关上厢房门，才高声地问：“
是谁呀？”
居然是大姐启玉的声音：“
娘，是我。”
娘有些愣怔，抬手拍了拍耳朵，怕自己听错了。走过去拉开门栓，果然是启玉，还穿着军装，戴着军帽，一副长途奔袭打仗的模样。
娘，我们首长要来看望美国飞行员。
他说着闪开，让进一高一矮两个人。从敞开门的厨房里，昏黄的灯光泄出来，勉强能看清站在大门台阶上的那两个人。高的那个跟沈晨差不多年纪，一脸的络腮胡，黑森森的蔓延到耳朵，腰里别了枪，眼睛却细长，笑眯眯的，很和善。矮的那个比较年轻，宽额头，高颧骨，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，呲着一口雪白的牙齿笑，手里拎一个鼓鼓囊囊的包。启玉介绍，这是首长和李同志，他特别多做了说明。李同志是新四军总部文工团的编剧，会说英文。首长特意请了他过来，方便和杰克说话。董太太让你受惊了。 手掌下台阶，握住娘的手，很客气地道惊扰。娘说，
哪儿的话呀，稀客请都请不到门上。
门外的竹园里还有声音，是马蹄子不耐烦的踏步声，马嚼子咯楞咯楞的甩动声，好像还有一匹马在撒尿，声音哗啦哗啦响得漫长，随风飘进了一股热腾腾的尿骚味儿。
怕是勤务兵吧？
娘熟悉军队里的那一套，
起玉啊，都请进来，我给你们弄饭。
启玉抓住娘的手，
娘，你别张罗了，路上不安全，我们说过话就走。
因为门外有人有马，大门也不必关了。娘让客简先去杰克的房间，把灯点起来，知会他一声，以免弄出误会。灯亮了之后，客简退出来，把首长和李同志让进去。启玉顾不上跟娘说话，跟着也进去了。房门关上的一瞬间，客简看见杰克在灯光后面站着，用劲儿搓他的脸。思玉从自己的房间跑出来，问客简：“
大姐他们想干什么？”
客简摇头，说他不知道。娘这人知趣，不告诉他的事情，他一句也不打听。他转身走进厨房，仔细地把锅又刷了一遍，然后添两瓢水，在灶堂里点上火。女儿带着首长们风尘仆仆来，不让他弄饭了，茶水总是要喝一碗的，这是娘的待客之道。思玉和客简是小孩子，好奇心重，碰到这样的情景自然不放过。两个人互相拉扯着，蹑手蹑脚地挨进厢房门，头靠在门板上，伸直了耳朵听。首长说话很慢，一字一句，好像慢下来对方就能够听得懂一样。杰克先生，新四军陈毅军长得知你在这里养病，特地派我过来替他看望你，向你表示慰问。一旁的李同志叽里呱啦地翻译起来，他讲的也慢，而且磕磕巴巴，有时候半天才憋出几个音儿。首长明明只讲了三两句话，他絮絮叨叨地翻出好长的一串，听得门外的思玉和客简都着急。思玉小声地说，
很烂的英文嘛，
就捂了嘴痴痴地笑。娘在厨房里喊思玉，让他找一罐藏了两年的茶叶。思玉答应着奔过去，客简也跟去，磨磨蹭蹭地挨到大门口，想接近拴在竹园里的那几匹马。月牙弯弯地挂在竹枝上，马的身影黑乎乎的，尾巴漫不经心地甩来甩去，眼睛却像小灯笼，亮汪汪地盯住了客简的脸。客简心里没来由地跳，身子掩到门外，只探出一个头，和门外的马儿对视。一会儿大姐启玉走过来跟他说话，
客简，你能不能帮我们首长一个忙啊？
客简惊讶地抬头，看大姐是不是在开玩笑。大姐的眉眼跟二姐很相像，只不过鼻梁高一些，脸盘也方正一些。同样的长相，二姐看上去娇憨霸蛮，大姐却显得刚毅又决断。客简依稀记得前年离家的时候，大姐还梳辫子，穿女学生的浅蓝竹布旗袍，现在她剪了短发，穿了回军装，跟客简的距离就拉远了， 变得神秘了。此时大姐的嘴角带着笑，但是眼睛里没有笑，她是在跟克俭说一件严肃的事儿。克俭把他的心思从马的身上转过来，懵懵懂懂地想，
首长那么大的人物，他不过是个小孩子，他能够帮首长什么忙哦？
大姐说，首长正在动员杰克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休养。新四军在苏中地区办了个抗大分校，学校里附设了一些外籍学员班，班里有一个加拿大人，还有两个英国人，此外是朝鲜和日本人。杰克要是去的话，有医生为他治病，也有人陪他说话，比窝在丁念镇要好很多。
为什么会有日本人？
克俭紧拧着眉头，首先问了这个问题。
傻瓜，姐姐笑了，这是我们的统战政策，你长大呀就会懂。日本人不全是烧杀抢掠的人，他们当中也有好人，反战派，那些人会帮我们做很多事。
做什么事啊？
克俭不依不饶地问。
你比如吧，我们要写反战标语，反战传单，战场上还要向日本军人喊话，让他们别当军国主义的战争炮灰。可是我们的中国字日本军人看不懂，怎么办呢？就有参加反战同盟的日本人来帮忙，写日文的标语传单，上战场用日文喊话。
我懂了，你们想要加克去写英文传单。
大姐摇头说，错了错了，杰克是飞行员，他养好身体之后回到美国航空队，比写传单的作用要大得多。
加克自己想去你们那儿吗？
克俭问出了这句话，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，遥遥地望着杰克屋里透出的灯光。
他不愿意，他说这儿的人是他的好朋友。
克俭松一口气，嘴角扬上去，不出声地笑起来。
所以我想要你去劝劝他，你跟他处这么久，说话会有用。
大姐期盼地盯住了克俭的脸。克俭摇头，
我不去，你帮帮我们。
大姐几乎是恳求。克俭忽然跺脚叫起来，
我不，我舍不得加克走，加克住得好好的，他喜欢我们家。
大姐一把捂住了他的嘴，小祖宗，不去就不去，你别叫，别让娘听见。
克俭心里想，就是要让娘听见，娘不会舍得让杰克走的。再说还有沈旅长，还有薛先生、宝良，他们都不会同意。杰克是在这里死了又活过来，他们大家所有的人都为杰克操过心，大家都习惯了家里有这个人。如果杰克离开了，杰克睡过的床会哭，杰克用过的澡盆也会哭。
大姐凑进去看看克俭的脸，咦，你还真哭了，就这么大个事儿，至于吗？
大姐的神情里似乎有鄙。克俭不理她，一转身跑进厨房里帮娘烧火去了。启玉他们不敢在丁念镇多停留，跟杰克说完话之后就准备连夜赶回部队去。
要过一道日军的封锁线，首长的安全很重要。
启玉跑到厨房里告诉娘，娘已经烧开了水，正在翻炒着一小把白米粒儿，要给首长泡炒米茶。一听这话，娘赶紧吆喝思玉和克俭，
快都麻利点儿。
回头对启玉说，
已经备上了，好歹呀喝了茶再走。
启玉说，
不行，交通员还在半道上等着接应。
启玉这么说话时，好像他自己也成了一个首长，果断的不容一丝商量。娘不再坚持，让克俭熄了火，拍拍身上的灰，走到院子里去送行。首长很客气，临行时握住娘的手，说了很多感谢的话，还说要请娘转告沈旅长和薛先生。每一个参加救护捷克的人，都是为民族大业做了贡献的人，将来的中国抗战史上会给他们留下这一笔。
那可不敢当啊。
娘一个劲儿地摇着头，
救人一命不图别的，图个心里安逸。
克俭靠在门框上，看着大姐和首长们在黑夜里依次地跨上马。牵马的勤务兵小声地发一道口令，马蹄就嘚嘚地响起来。先是杂乱零碎，很快变得整齐轻快，节奏分明。竹园前面的大路上早早地起了雾，趁着月色照亮的夜，雾气是淡青色的，一缕一缕水袖一样地翻卷着。小队的人马冲过去，夜雾被撞开一道口子，很快又合拢，裹挟了他们。眨眼间，一切如常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嗅一嗅，空气里还飘散着淡淡的马尿味儿。河那边的丁念镇鸟在树上歇着，狗在门口蜷着，男人打呼，女人梦呓，老头咳嗽，小孩子在好梦里香甜地咂着嘴。马蹄声被潮湿的夜雾吸收了，传不到镇上去。没有人知道薛家响堂来过这几个新四军。客人走了之后，思玉抱怨娘不会说话。
你刚刚要是跟首长说一切为了抗战，听上去多有觉悟啊。
娘笑笑，
觉悟不觉悟那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儿。娘只晓得呀，烧香拜佛求平安。
思玉哦了一声，失望地跺一下脚，恨铁不成钢。杰克从家里人送客时就钻进厨房，一直在鼓捣着什么，这时候探头出来，笑嘻嘻地喊，
简，你们过来，快过来。
他挥动两手做出召唤的动作，很急切。灶台上的灯光照着饭桌上一溜排开的三个饭碗，每个碗口都有腾腾的热气在缭绕。克俭先以为杰克动手把炒米茶泡出来了，走过去看，不是茶，是浓豆浆，好像跟豆浆又不同，颜色更白，嗅起来有一股特别的香。思玉惊叫道，
哇，是牛奶。
难怪克俭从两岁跟着娘逃难下乡，记忆里没有见过这东西。
喝。
杰克笑嘻嘻地看着他们，比划着端碗喝水的动作。原来首长走之前给杰克留下两罐美国奶粉，恰好厨房里烧着开水，杰克决定请客。三碗牛奶一冲，罐子里的奶粉已经被他挖去了一个深坑。娘着急起来，
夹克，哪能这么大份啊，首长啊，是让你补身子的。